成都大运会进入倒数十日，中国网络近日广为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贴，引发海内外的关注。召集贴明言，核酸已经被推翻，现在的目标就是独裁者，并号召中国民众在7月28号到8月8号的赛事期间自备白纸，随时随处网上网下快闪，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裁腐败，仲誓言独裁者不落台，抗议不停歇。然而随着消息曝光，十日之后的白纸 2.0 运动能否于成都如期会师，各界质疑的声浪越来越高。白纸革命或称白纸运动，是2022年底中国各地兴起一系列反对严苛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最早开始于自南京传媒学院于11月底发起的新疆乌鲁木齐火灾悼念活动。随着大批的参与学生持白纸无声抗议，而逐渐演变为遍及20多个省高校学生响应的反清零抗议，总参与人潮的规模应该是1989年六四民主抗议运动之后所罕见的。对于白纸运动参与者，中共于高压维稳后展开秋后算账，令到很多抗争者无故被消失，亦都令到这一轮的社会动荡看似来回稳落来。但是观察人士说，成都大运会前爆出这一封白纸 2.0 运动的召集贴，代表着中国民众对当局的怒火并未真正止息的。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光传媒创办人黄安娜，本名黄瑞琴，率先在推特转贴这个召集贴，引起极大的回响。黄安娜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从中国境内流传出来的消息，他在7月11号一早就收到之后，认为相当重要，原先第一时间要用个人账号转传，但迟迟没办法去发表，于是就透过光传媒的推特官方账号去转发了。黄安娜曾经担任青海政协委员，2018年流亡美国，他赞许白纸革命成都召集贴的用字铿锵有力，内容精准而且高质量，他所呈现的思维和用语亦都显示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熟练，应该是出自境内民主圈资深人士的手笔。例如他说，该召集贴所列出的安全须知十分详细，提醒警想和行动者要分开等，反映的是中国无情打压异议人士的现状。不过随着消息曝光，他对于成都大运能否获得响应的期待并不高的。黄安娜说，
我不看好这种活动会有很多人响应，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误反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呢，只要一经报道。
他说，我不看好这种活动会有很多人响应，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愤怒去反对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只要一经报道，中共就会武装准备镇压，中国民众上街的风险是很大的。来自上海现已居海外的唐先生亦都持类似睇法，基于人身安危，唐先生唔愿意透露全名。佢话佢亦都唔睇好白纸 2.0 革命最终喺成都成功会师。佢回忆，去年底嘅白纸革命抗议者都系自发地聚集响应，唔系靠任何人召集。而家按照中共对社会嘅掌控，如果真系存在匿名组织嚟到发起成都召集贴，可能唔到十分钟就被撲滅咗啦。唐先生話，去年底嘅白紙運動之所以燎原，觸發人心嘅共鳴點就係烏魯木齊火災與成都白紙 2.0 運動所號召嘅反對習近平政治訴求大有不同。佢認為中國境內民眾多數服從政府，唔認為政策需要經過辯論，亦對政治敬而遠之，因此呢一類非關民生嘅政治示威活動，除咗反日，多数号召会被抹黑为受到境外组织煽动，具有要令到中国乱起来的政治阴谋，因此规模很难做大的。来自四川重庆现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时事博主张晓指出，去年底白纸运动的缘起是人人厌恶清零政策， 目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虽然高，但冲击尚未触及到全社会。虽然两者都是反映不满情绪，但共通点大大相同。去年民众的共鸣就是，只要清零结束，我的日子就会回复到过去。但成都抗争的诉求是，只要将习近平换了下来，我的日子可以不像现在这么差。然反习诉求在中国其实较难引发共鸣的。张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对习近平治理的不满还未至清零解封前那一种的横跨社会的巨大程度，加上现在消息曝光之后反而遭到公安扩大逮捕，他因此郑重呼吁勿随意自投罗网，或谨慎以对，避开公安重兵集结处，找到安全隐蔽的地方去抗争，希望大家保存中国革命的火种。张晓警告，针对成都八子 2.0 运动，中共恐怕会发动更大规模的镇压，因为中共惯于洗白历史，可能利用成都抗争重新定义八子革命，如同当年不断抹黑六四学运，习近平一开始称八子运动为学生真诚的表达，但后来不断抹黑为女性主义号召、外国势力煽动。张晓话：
成都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可能会把它定性成一个更符合中国共产党打击异己的目的的定性，在这个定性下，他会回头去重新的把那些以为自己没事了的白纸参与者和其他的人进行大规模的重新的定性和镇压。
他话成都呢件事件之后咧，佢中共可能会将佢定性为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共产党打击异己目的嘅定性，喺呢个定性之下，佢会翻转头过去，重新地将那些以为自己无事的白纸革命参与者和其他人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定性和镇压，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一套策略。此外，这次的召集帖特别强调原子化、武大台，张晓认为这个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留下的影响。张晓继续说，
香港反送中启蒙了一代的中国的无论是海外的人还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个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
香港反送中启蒙了一代的中国人，无论是海外的人还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就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种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地方。成都大运会原定2021年举办，但是因为疫情两度延期，现为中国外宣的一大亮点。成都市公安局六月就设定成都大运坚屯筑安专项行动，动员全警加强反恐演练和巡逻防控。八子 2.0 革命的号召贴文一出之后，传媒纷纷传出当局已经加派维安人力和便衣人员，力求大运会安保完胜。来自上海的唐先生说，中国境内的高压维稳已经成为常态，这个召集贴既已经预告时间，警察除了事前会在网上去找潜在的参与者，现场亦都一定会部署大量便衣盘查携带白纸的抗争者。他说去年底的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公安的维稳手段已经升级，会有七八个人拿出布将要押走的人围起来，让旁边的人连拘捕的过程都影不到，只是影到条布条。他直言中共怕的不是抗议者，而是拘捕的时候反而激发旁人的支持或者同情，因为中共害怕事情扩大化。唐先生也不认同反对习近平不反共的诉求，因为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类似习近平的集权领导人会一再出现，除非中国成为正常国家，从根本体制上去改革，透过分权化制衡，才能够避免个人集权。根据召集帖，成都抗争的诉求是反对习近平的独裁，而不是反对共产党执政，亦都是无组织者，属于原子化抗议，欢迎各类反习团体包括中共党员参与，因为反习近平独裁是最大的公约数。王安娜表示，中国打压异己的严峻时刻，仍然有人勇于表态反对习近平，就算成都抗争最后响应者寡，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王安娜说，
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国外呢？它主要是一种声音， 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
他说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去国外呢？他主要是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明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他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真正能够站出来是很难的。保路运动发生于清朝末年，当时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因为反对清朝政府将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国有化而爆发抗议运动，其中四川省的抗争最为激烈。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亦都认为，召集成都令的表态意义大过抗争的实质效果。他对美国之音说，8指 2.0 的号召如果是真的，反映出中国社会在习近平独裁统治之下的不满情绪持续燃烧，但亦都不排除这个召集令可能是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政治斗争，或者是中共对内的反宣传，也加强他对内压制的正当性。一名熟悉中国事务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官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陷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罕见的内外交迫局面，习近平权力虽然定于一尊，但唯有中国梦的实践才能够支撑他延任的正当性。然而习近平展开第三任期至今，中国经济严重滑坡，青年失业率冲破两成，这种政绩当然遭到凭乜嘢去延任的质疑。他认为成都大运会之后还有9月的杭州亚运、10月的柏运，任何场合原子化的抗争都可能如雨后春笋般持续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